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
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
当年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，
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？
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，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。
欢迎弟兄姐妹继续学习基督论的课程。当然，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呢，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，或者是和学院联络，我们有可以进一步的分享讨论的哈。那么基督论的课程呢，虽然是属于晋升文凭课程，但是如果有心呢来学习神学方面的一些弟兄姐妹呢，你也可以来收听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谈基督的工作，基督的赎罪。我们稍稍先来温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个赎罪的一些理论啊。我们提到了三个，就是所谓的榜样论，还有所谓的道德影响说，还有一个所谓的统治说。这个榜样论呢，其实今天的异端呢，统一教呢，他们就是采用这种观点。这个榜样论呢，他们否定的是什么呢？否定基督代赎的功效。他认为基督只是设立一个榜样，所以他们用两种方法中和基督的这个祭司的职分。他们认为呢，基督的死啊，不是一种代替性的牺牲，只是留给世人一个美好完全的榜样。那弟兄姐妹想想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当然我们说基督十字架这个牺牲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榜样来理解，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榜样的话，那么基督的救赎在哪里呢？他们完全忽略了基督救赎的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也说耶稣的复活呢，只是确认他的教训是真实的。所以这种观点主要就认定耶稣的死只是为了履行人两个需要，一个是人需要完全爱神的一个榜样，另一个是这种爱在人间是可以达到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样可以效法他爱的榜样。其实你会发现，这种榜样论完全是一种人本的思想，就完全否定了救赎的重要还有必要性。那么另外我们谈到这个道德影响说，上次提到了道德影响说呢，就解释基督的死呢是表明神的爱，强调基督神性的这一层面道德影响的赎罪论，他们认为他说我们的罪呢是一种必须得医治的一种病症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来是要改正我们里面的弊病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医治灵魂呢，是耶稣降世真正的工作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他只是强调这种医治病症，而并不强调这种罪呢让人与神隔绝这个层面。换句话说，在救赎方面呢，其实也是有问题的。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统治说，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统治说认为这个神是全能的，神是严厉的，神一定要统治，神一定要彰显他的统治权。所以换句话说这种基督的受苦呢，是对罪的一种补偿，那么是只是单单强调神公义这一方面需要满足，但是忽略了神慈爱的这个层面。当然这个观点也是有一些些的问题那么其实每一个理论呢，我们都是关乎赎罪的某方面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可以呢有一些些的理解，就是基督的死呢给我们榜样，基督的死也展现了神的爱，强调了罪的严重性和公义的严厉性。但是基督的死更重要，是使到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力量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再说，正确的基督论是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向父神付上了赎价，这些都是我们要确信的。好，盼望呢在上次我们稍稍谈到这些理论呢，我们能够有一些的 更多的理解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谈到基督的工作第二部分，我们会谈到这些受死功效的范围等等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继续把今天这一堂课的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。天父，我们继续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，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透过每一次你所成就的工作，让我们想到你的恩典，想到你救赎的大功已经成就。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你说成了，因为知道你天父托付给你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，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。祝福我们今天这一堂的学习，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基督的工作，我们看基督受死功效的范围。上次我们谈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保罗在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保罗并没有说只有犹太人犯了罪，或者说外邦人犯了罪，保罗乃是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也就是说在神面前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都是罪人。换句话说，基督的赎罪的功效也是为着全人类而死的。换句话说，基督是为着神的百姓。那么这里的百姓呢，是指到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光来到世间啊，是照亮世上一切的人。那但是不要误解这个基督受死是为全人类受死的意义，并不表示说人就会自动得救啊！不要接受耶稣，不需要信靠耶稣，反正呢，基督已经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呢，这个救恩就会自然产生功效。那这是错误的观念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基督的救赎是为全人类死，在十字架上是为全人类死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人还是需要相信和接受。用一个主观和客观的观念来解释，就是再好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东西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，但是你如果要享受这个好东西呢，你必须主观的去接受，也就是说人必须有主动的一个主观的经验去需要相信接受，才能够享受到神这样的恩典。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救论的观念啊，这是我们要先强调的。另外呢，基督啊是为着每一个个人而死啊，在神的创造中，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圣经所强调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一个的。这个真理呢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个别接受耶稣，相信耶稣，才能够得到所谓赦罪的恩典。我很喜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说凡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，不管你的出身，不管你的背景如何，凡是你愿意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听见很多宣教的见证告诉我们是整村整村的人信耶稣，是整体所谓的群体归主，但是这个所谓群体归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，就是每一个人他必须自己清楚地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有人说得很好啊，神呢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哈，我们只有个人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这个救恩在你我的身上才能够发挥这个赦罪的恩典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每一个要得赦罪之恩的人呢，必须是个别的相信，并且是个别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么另外呢，基督的受死啊，基督的受死是为他所救赎的教会而死，不只是个人，不要忘记圣经所提到的教会。以弗所书保罗特别提到了他为教会舍命啊，并且他的宝血的功效会保守洁净教会。那么从教会整个救赎的观念来看呢，你会发现对于一些在教会里面 软弱失败的信徒啊，其实在教会的观念来理解的话，其实基督徒我们应该用爱心来挽回他们。所以圣经说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救赎的时候呢，基督的救赎也是为着他所救赎的教会而死的。那么历史上呢，基督的工作呢，这个分类呢，往往会有三个职分来区分，也就是先知、祭司还有君王。那么这个观点呢，是加尔文呢是特别注重的一个观念。那么从他以后呢，这个职分的观念呢普遍用来解释基督的工作啊。职分的观念就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那么先知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来看呢、啊、在使徒行传3:22，那如果你看新约使徒行传3:22，这里经文说，主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。那么有关耶稣的预言呢，不只是论到他继承大卫做王，也更继承摩西做先知。那么耶稣先知的事工啊，和过去的这个旧约的先知的工作呢，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的，那就是耶稣的这个先知的工作呢，是来自神真实的同在。过去我们谈到了他的先存性，基督的先存性，也就是说基督与父神呢、啊、共有这个先存性，那这是他能够启示父神的主要一个因素。所以约翰福音1:18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能够启示父神，他能够表明父神，也就是说众人看见他的时候就等于是看见了神。耶稣自己也宣称他的一个先存性、啊、过去我们提过，和犹太人辩论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呢，就有了我。所以耶稣的这个先知的事工啊，也是具有独特性的，但也有几方面的意义和旧约是相似的。比方他的信息啦，除了审判宣告以外呢，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还有救恩的宣告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君王啊，福音书呢，特别是马太福音描写基督是君王。这个君王特别是谈到弥赛亚大卫国度，大卫的家的这个作王君王，是管辖整个宇宙的一个统治者。所以希伯来书啊，这个作者把诗篇45篇呢、啊、就应用在神子的身上。希伯来书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在你个人的生活也好，或者说在教会生活也好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当我们顺服了神的主权，那么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可以施行他管辖君王的功能和权柄，而将来他的统治是叫在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:9-11的经文告诉我们的。基督是君王，基督是先知，当然他更是祭司。那么希伯来书提到的祭司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，基督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2:17、4:14-16的经文都提到，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两处的经文。希伯来书2:17、4:14-16。好，如果你有圣经呢，请你翻开希伯来书的2:17，这里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那么另外呢，在希伯来书的4:14-16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 接下来说呢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接下来鼓励希伯来的信徒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为什么可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呢？为什么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呢？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基督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而且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所以这些经文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大祭司的观念。还有最著名的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记得吗？他为门徒祷告，我们也常常说这是约翰福音17章这个大祭司的祷告。那么代求的焦点是什么呢？一方面是属灵称义的性质，耶稣将他的义呈现给父神，为的是叫我们称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基督也求父神使信徒成圣，也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基督的工作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基督的工作的虚己和高升。那过去我们也谈过有所谓的一些虚己论，但是我们要理解一下究竟这个虚己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那么过去的早期教会啊，有一些错误的教义，就是虚己论。他们认为呢，基督道成肉身啊，是虚己，是道空了他的神性。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，神的属性在这个虚己的期间又是怎么样呢？那最整全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耶稣舍弃了他神圣属性的一个独立运作，那并不是说他的神性就失去了，而是他自愿的舍弃单独运用这些属性的一个能力，也就是说他只是单单的依赖父神而运用这些属性，并且呢，在拥有完全人性的时候，他来运用。那一方面，你留意耶稣能够行神迹，而且呢，他也人能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意念，也就是说，他知道人里面的内在的动机。比方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那么有人要求耶稣能够行一个神迹来给他们看的时候，耶稣知道这些人的动机有问题，所以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就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那同样呢，一方面他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。所以虚己呢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虚己啊，是包含着所有人性的情况。所以耶稣呢，才会有所谓人的感觉，疲倦、饥饿、忧伤啊，等等。那么这也是再次说明他的人性是完全的。那特别呢，我要再强调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虚己的这个观念的时候，过去我们提到，从上文来理解，上下文来理解，保罗在这里其实并不是讲到所谓神性的道空虚己，而是讲到一个服事的一个榜样，谦卑的服事榜样，拿耶稣基督作为一个谦卑服事的一个榜样，这个才是正确理解腓立比书第二章7到9节这节的经文呢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对虚己这样的一个观念呢，我们反复的提，能够帮助你理解基督的虚己。那么另外我们谈到受死，基督啊不只是道成肉身，而且呢他也为我们的罪而死。换句话说，他经历的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羞耻的死亡。那么从他被钉十字架到经历死亡，在人看呢，似乎他的工作是失败了。为什么呢？罪恶好像得胜了。
邪恶的权势似乎打败了耶稣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他经历死亡有一个目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，他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的作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死亡不能够再辖制他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。但是呢，他却和我们一样，有血肉之体一样，经历了死亡。所以圣经提到了降在阴间呢，使徒信经里面有提到一句话叫降在阴间。很多弟兄姐妹误解，以为说，哎，是不是耶稣真的去到了阴间？那这里所说的降到阴间呢，不是说他真正去到了一个所谓的地狱，也不是说他真的去地狱报好消息使那里人离开这个地方。那么这里的降在阴间呢，阴间是讲到那个死亡一个人最卑微的一个地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那个降在阴间是讲到基督是降在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地步。那么主要这句话是说明他的卑微，还有胜过撒旦的工作。所以加尔文认为呢，降在阴间当然他也说明是指到他的死，不仅是身体的死亡，而且呢，他也同时忍受了神严峻的一个报复，来平息神的愤怒，而且满足他公义的要求。但是我们千万要留意，弟兄姐妹，千万要留意，我们不能够把降在阴间呢，很轻率的变成一种教义。那因为圣经怎么说呢？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这节经文所说的呢，不是指的啊从地狱里得拯救，乃是指到从死亡危难的中间蒙拯救。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哈，所以千万不能够把降在阴间这句话呢，就单单的变成一种所谓的教义，说哦，那么将来就是有所谓人要去到地狱，或者耶稣也曾经去到阴间去地狱传福音等等。那我再说，这个降在阴间正确的理解是指到一种卑微，换句话说，基督是经过一个最卑微的一样一个地步。那么这个卑微到一个地步是在他的受死的事上呢，来显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想到基督为你我受死啊，而且是降到一个最卑微去经历死亡这样一个境界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为着神这样的恩典，我们能不信靠，能不感恩吗？那救赎的范围，刚才我们提到有所谓的这个功效啊，基督是为全人类死，那这是一个连接救恩论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，他是为了全人类的罪付上代价，或又只是仅仅为了那些他知道而最终会得救的人付上代价呢？那这是我们刚才衍生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个基督救赎的功效的时候，为全人类死不是一种普救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赎罪啊，是不是指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呢？啊，是不是讲到普遍的救赎，或者说加尔文所说的所谓的这个有限的救赎呢？虽然各家都有一些支持的经文根据，无论是亚米念或者是加尔文，我们在救恩论里面提过所谓无限的救赎跟有限的救赎哈，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真的花太多时间去争辩。啊，其实有一些共通点呢，反而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，啊，有几方面。第一，就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，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啊，这个并不是所谓的普救论，圣经从来没有所谓普救论的观点，是圣经讲到说神爱世人，圣经讲到说神乐意拯救世人，圣经讲到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但是呢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救恩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得救的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强调的。第二呢，神白白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，神白白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，那么这个恩典是完全真实的，而且是凡是愿意的 就可以享受这份恩典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里说什么呢？凡接待他的，你留意啊，这个接待是一个条件。信耶稣是神的恩典，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恩典，但是必须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凡接待他，也就是说有一个愿意的心呢、愿意的心就可以享受这份恩典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本身就有救赎的功效，而这个功效是足以偿清罪的债务和刑罚，也足以救赎人的。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的救赎工作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这些最主要的观念啊。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们会谈到基督的工作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基督的复活了，基督的复活。那么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一些重点呢，基督的救赎的范围啊，我们谈到基督的工作，基督的救赎的一个职分，特别谈到了君王，谈到了祭司，谈到了先知。那么马太福音记载基督是君王，这个君王是谈到这个普遍他的一个神权的一个代表。那么马太福音记载讲到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远的，国权是正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任何的情境，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。那当然他是先知，那他是这位最大的先知。那么甚至希伯来书那里谈到的时候，基督是超越这个所谓的先知，比摩西更优越的一个先知。那么当然他是祭司，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他是那一位超越旧约时代的这些祭司的这个职分的，他是那位唯一可以成全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果效的，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虚己，基督的受死，基督的受死成全了这种卑微的一个地步，受死带到我们一个卑微的地步，他为我们降在阴间呢，走到一个最卑微的地步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而基督的救赎是有功效的，无论我们领受多少的恩典，无论你支持的是一次得救、永远得救，或者是有限的救赎、无限的救赎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确信，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救恩是牢靠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恩典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盼望让我们对神的恩典、基督的救赎有更深的确信。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来谈基督的工作另外一个部分。欢迎你继续收听，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的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谢谢你。